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苦由古草本翻译成受死，所以还可以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的经文。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说基督代替了不义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主内同工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教义神学导论第十九课。今天呢，会接续上一次十八课呢，继续讲救赎论。今天我们的课题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基督耶稣的救赎。刚才我介绍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请你记下这节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另外呢，关于基督的救赎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你要记下来的，那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今天我们这短短三十分钟要探讨的内容呢，很重要很宝贵，两方面。第一方面会讲到基督耶稣的受死，第二方面会讲到救赎范围的探讨，救赎范围的探讨。那在这之前呢，我要将第十八课所讲过的重点呢给你提一下。我们说耶稣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赎价呢是一种救赎回来、买赎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买赎呢，不是用金钱，而是以神子耶稣基督他的牺牲、他的生命，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一个神学思考，在圣经的解释上，就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从谁的手中把我们犯罪的人类救赎回来呢？买赎回来呢？有三种解释，我们说这三种解释呢都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理由。当然每种解释都有它的理由，所以人才听。而常常有问题的就是有部分的真理，却有部分的缺点。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不要被有真理的那一部分呢被蒙骗了。我们看事情一定要看全面，这也是学教育神学导论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的。我们不但要看第一课到第六课所学的教义神论，也不单单看圣经论，也不单单看这个基督论，我们要整体的去看。第一种讲法就是说我们是从撒旦的手中被救赎回来。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的确讲到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释放了我们。可是他的问题是，难道神欠撒旦吗？他亏欠撒旦。第二个问题就是，难道人犯罪是得罪了撒旦吗？以致要耶稣基督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救赎回来呢？所以我们说这是他的问题的缺点，这个解释有他的问题，我们不能够采取，不能够使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从神的手中把我们救赎回来，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个解释当中讲到呢，我们人类呢可以积德在天国，可以支取耶稣基督的赦免，这么一来呢就造成靠行为得救，而且呢买卖赎罪的这个方法了。我们说中世纪黑暗的时候教会的赎罪券的那个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观念呢是出自十二世纪的安瑟伦。所以我们说从神的手中救赎回来是可取的，因为将重点呢由撒旦转向神了，人犯罪是得罪了神，那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人可以不断的支取耶稣基督的赦免，而且借着我们的德行来积德，可以帮助罪人的话，这里就产生问题了。所以这个解释，这种满足论的解释里面，他将救恩可以买卖的这个成分加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不但不可取，而且是完全违反了圣经。 第三种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是模范，是榜样，就根本不提他的受死，根本不提人的罪过。那么这个是优点呢，他说耶稣基督是榜样，我们应当效法，应当跟随，这是优点。但是缺点呢，得救救赎并不是不能提，并不是不提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个受死而能够成就救赎的。所以我们说最合理的解释，我们的一个结论，在上一堂课说，基督耶稣的死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着神的恩惠和神的大爱，将人类从哪里救赎回来呢？从神的公义当中救赎回来。我们提到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这个献祭呢，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律法，而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一次完全献祭成就了救恩的那一位，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而且这是神的大爱，我们人无能为力，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能够相信神，只能够接受神的大爱，只能承认我们是罪人，这个是神的恩典。那这是救赎论，上一堂课讲的，今天呢讲到基督耶稣的救赎的进一步的内容。第一，基督耶稣的受死。在耶稣基督的受死里面，我们会讲两大点。第一点是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代替性的，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代替性的。很多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除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的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之外呢，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是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另外还有一些经文请你抄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和六节，罗马书五章八节，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为我们死，那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另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还有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等等，都讲到主耶稣的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他自己并不需要这样做。那这里呢有两个小点要解释的。第一个小点就是主耶稣受死就是神自己，为我们牺牲，是神的痛苦，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神的大爱，非常清楚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接下来的两个中国字翻译的特别好，甚至是一种程度上的更进一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另外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都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钉死十字架是神自己的参与，是神自己的牺牲，是神自己的爱，是证明了神的大爱。第二点，主耶稣的受死是不是被逼的，是不是无可奈何的，是不是好像那种悲观的，好像那种宿命论的，是一种命运，耶稣基督的命运绝对不是。耶稣基督受死不是被逼的，也不是不人道的。有的人说，哎呀，你们的神呢，叫自己独生子啊，或者自己道成肉身呢，不能够不为人类死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实在不人道。不是的，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是他甘愿为我们舍身，正像有的父母亲爱自己的儿女甘愿为自己儿女牺牲一样，这叫爱。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一点了，第一个小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证明了神的大爱。那这里有一节重要的经文你必须要记一记的，两位圣经学院听众朋友请你记，这是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请你写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基督在这一节这么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你有没有听到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基督说，没有人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自己舍的。所以耶稣基督受死是一个甘愿的受死，是他自己甘愿的受死，他甘愿顺服神的旨意，甘愿为人类背负这个罪过的十字架。 这是耶稣基督的受死的第一大点所讲的，主耶稣的受死是代替性的。除了是代替性的，我们还有第二点要分享，那就是主耶稣的受死解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障碍。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讲到基督耶稣的救赎救恩的时候，提到这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解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阻碍，中间阻隔的墙没有了。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上半段讲的，很多经文都讲到这方面的道理。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受死的过程当中，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称为义，有罪人的地位变成没有罪是义人的地位了。在这里我们也要分享两个小点，第一，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公义。这就是上一堂课我们讲的，救赎不是满足撒旦，因为我们不欠撒旦，神也不欠撒旦，我们得罪的是神，满足了神的公义。圣经在这里有七方面的真理，第一，神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圣经以神的羔羊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表达，表示他除去了世人的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七项真理我希望你能够记一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神的羔羊。第二处，主耶稣以逾越节的羔羊的血，使我们免除神的愤怒，免除神的愤怒。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另外，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第四方面的真理，基督耶稣为我们做了供物和祭物。供物和祭物。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主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第五个小点就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凡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那是死刑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第六点，基督耶稣救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第七点，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基督耶稣受死以后，使我们与神和好了。罗马书五章十节，罗马书五章十节。这七节经文之外，当然还有耶稣基督受死满足了神的公义的圣经经文，但是我想这七点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就足够表达出耶稣基督受死满足神公义的那个丰富，那个令我们听到的人，令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令我们今天学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的人，看一下这些经文，听一下这些经文，心中不能够不感激，不能够不赞美他，也不能够不振奋起来，重新好好的侍奉主。我们在不敢说教会软弱，我们也不愿意去想我们要纷争，我们要闹意见，而是真的是照着圣经的真理，充满神的大爱，好好的谦卑的，勤劳的，合乎神心意的，有品德的，有见证的去侍奉他。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到代罪的羔羊的丰富的圣经经文，圣经里面除了讲到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除了讲到他是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圣经还提到他是赎罪的羔羊。旧约所讲的赎罪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六节。代罪的羔羊，圣经里面还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位预言中将来要被杀的羊，被杀，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发现呢，圣经里面有预言耶稣基督是那一位 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预备的羔羊，预备的羊。经文我相信我们读过创世纪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是哪里呢？记不记得？对，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神绝对不会要他去杀一个人，杀自己的爱子以撒。当神知道他真的是愿意舍下一切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住手，然后亚伯拉罕看到神预备了一只羊，那就是要献祭的羊。所以圣经里面代罪的羔羊有很丰富的经文，除了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牵到宰杀之际的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之外，还有赎罪之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六节，它还是预备之羊，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它也是赎千祭的羔羊，利未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利未记十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为着这样的受死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而受死的，满足了神公义的耶稣基督，向神献上感谢。那第二个小点，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受死解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障碍，第二个小点就是他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我要解释，律法的要求是不犯罪和成为义，对不对？人达不到，没有人能够达到不犯罪，没有人能够成为义，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成就了这两项。圣经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他是我们成为义最好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第二，靠着耶稣基督得神的义。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九节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要多花时间去研读，去背下来，去思想的，就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信不是代表没有行为，当你明白耶稣基督的受死是这么伟大，是完全的为我们成了咒诅，为我们这么可恶的罪过，完全不值得爱的人而甘愿的爱我们牺牲，我们接受的时候，没有人不会流泪的，没有人不会受感动的，没有人不愿意重新奉献自己，过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过一个谦卑爱主的基督徒。
无论零散或健全，无知或有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思想来生活。长远来看，好的神学会塑造好的品德，好的品德会创造更好的社会与将来。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明白基督耶稣甘愿舍己为我们代死，要知道神的大爱使耶稣基督的救赎打开了，使我们直接通往神的，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成为义的这样的道理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蛮有见证的基督徒。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第十九课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段了。第二段是一个探讨救赎范围的探讨。救赎的范围是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受死，那么得救的人，能够受感动而得救的人，他的数目，他这个范围是多少？有人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呢是有限的，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吧，有限得救论。那我就要分这两点给你介绍。第二点就是有效得救论。 有效得救论，这个名字并不重要，它意思介绍的这个你要注意。什么叫有限的得救论呢？就是限度啊，限制，说主耶稣基督只救赎了部分人类，因为得救的人总不会是全世界。以咱们国家来说吧，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的话呢，得救接受神大爱的人总不会是13亿。有的人就这么消极这样讲，那他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好像有圣经根据，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来听一听。第一，他说主耶稣是为教会舍己。主耶稣为教会舍己的话，当然全中国全世界不都是教会。经文根据是以弗所书5章25节，以弗所书5章25节。那讲到这儿，听众朋友，你要听完我的分析跟这个最后的总结，不要就讲到这儿你就听到这一句话说，哎呀对呀，我们得救的人数是有限，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为教会舍己。你看你看你看，以弗所书5章25节不是这样讲呢？耶稣基督单单为教会舍己。听众朋友，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断章取义，你要听完我讲的。所谓有限得救论的第二个根据就是说，主耶稣只拯救自己的百姓，只拯救耶稣他自己的百姓。那么换句话讲，是不是有别的百姓他不拯救呢？好像是这个意思。那圣经的根据在哪呢？它也有圣经根据，马太福音1章21节。马太福音1章21节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抓着这个自己的百姓来说，主耶稣拯救呢是拯救自己的百姓，所以得救的人是有限的。还有第三个理由说呢，神所预定的人才能够被称为义。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说靠着耶稣基督得神的义嘛，对不对？第一大段最后我们讲到成全律法的时候介绍了两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腓立比书3章9节，对不对？记不记得听众朋友？就刚刚讲的哈啊。那根据这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说预定的人才能被称为义，是根据罗马书8章30节。根据这三个理由说，主耶稣所救赎的人呢，其实不是全人类，只是为教会舍己，他拯救自己的百姓，而且神所预定的人才能被称为义，所以呢，得救的人是有限的，有限得救论。好了，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呢，教育神学，听了18课，加上今天这堂课是19课了，你怎么样判断这个解释？会不会判断？那么上一堂课18课，我也开始给你一些教育的一些分析跟判断了。我们不单单是死背一些经文，就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现在要开始懂得判断了，对不对？开始长大成人了，思想思考进入这个神学的这个层面了，它是有问题的。通常是有道理，一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你注意它有没有问题，一定要从圣经的全面去评判，从全面去思考。我讲了又讲，不要忘记圣经整体的教导。解释圣经永远是以大解小，以大段解小段，以小段去解释一个字，而不是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再看这一节是什么意思，最后才看这一章是什么意思，而是看圣经整体方向对了，再进一步再看一章，再看一节，是这样从大解小。好了，我们下面的解释，与有限得救论相对的，或者说来反驳的，就是有效得救论，效用的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主耶稣救赎的是全人类，全世界的人，只要人们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他都能拯救到底，就叫有效得救论。无论是谁，全人类，耶稣基督都拯救。那么我下面就有1、2、3、4、5、6、7点，很多，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赶快的讲。第一，那些不能得救的并不是神不拯救他们，乃是他们拒绝救恩，很清楚吧？使徒行传7章51节，使徒行传等等，不得救的人是他拒绝救恩，并不是神不拯救他。第二点， 请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在于拯救人类的时候，在救恩方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很清楚了，这节经文请你记下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神愿意让全人类得救，他愿万人得救。咱们中文圣经翻译用这个万人呢，并不是说一万个人，9999再加一个人，一万个人得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愿意万人得救是所有的人得救的意思。所以神的心意是全人类得救，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另外圣经有更多的经文表明，主耶稣是为世人舍命，是为全人类舍命，不是单单为教会舍己。虽然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前面讲的有那样的经文，但是你要看更多其他的经文，从全面的圣经去看你有问题的那些经文。为全人类舍命的经文我介绍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看那神的羔羊，除去教会的罪的吗？不是，除去世人的罪，世界上的人。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世界上的人，凡是在世界上的人神都爱。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被称为世人的救主，全世界的人的救主。十二章四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他来是拯救世界，包括全人类。这是第三点。有效得救论的第四点就是主耶稣愿万人得救，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耶稣基督舍己做万人的赎价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六节两次，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和六节，还有四章十节，四章十节。咱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说万人呢，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翻译成所有的人，他用了一个 all, A-L-L, 所有的人。第五点，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二章九节。所以不是单单为几个人，或者是单单为他自己的百姓，以为只是一小部分人，或者是为教会，而是为这个一小部分的人，所以得救的人是有限的，那是错误。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二章九节。第六点，主耶稣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非常清楚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请你记下来，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普天下人的罪，普天下，很清楚的。第七，另外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二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等等。这七点告诉我们，主耶稣救赎全人类，只要人类都肯相信他，接受他。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神的心意是所有的人类都要得救，因此主耶稣为拯救全人类而受死，但是有人却故意拒绝救恩而失去得救的机会，因此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努力地将福音传开。好，良友圣经学院的教育神学导论第十九课我们暂时讲到这里，我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求神祝福今天所讲的，也祝福您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站立得稳。再会。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